不过我每一次都讲，其中的一条诫命啊，有的诫命有几节的经文，但是大部分的诫命只有一节的经文啊，有的很少，只有几个字啊。不过经文虽然很短啊，但是非常重要啊。盼望这个系列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深深的可以记在我们的脑子里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今天我们讲第三条诫命在经文的第七节，不可妄称神的名。不可妄称神的名。我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可以了，回应是。等一下，可能我们之前讲了前面的两条的诫命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告诉了你谁是真正的神，谁是真神，谁是你的神哪个神排在前面，他才是你真正敬拜的神耶和华用十诫耶和华上帝用十诫让埃及的法老不得不释放这些以色列民出埃及，也告诉了他们耶和华才是天底下唯一的真神那些假神是如此的不堪一击第一诫告诉了我们敬拜的对象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告诉了我们如何去敬拜他。敬拜神不是自己做一个木头的或者金属的这个偶像，把它拿在手里面把它摆放在家里面让他们来听我们发号施令拽着他跑到这个地方，而是我们要跟随神带领我们去的那个地方。谁到底听谁的我们是要按照上帝启示我们的方式去敬拜他，这也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秘诀今天我们讲到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这第三条诫命可能是十条诫命当中最被忽略或者最被误用的一条我们好像我们很敬虔的，我们基督徒不会妄称神的名到底什么是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包括了一些什么我们知道十诫是律法中的冠冕是最最重要的律法西方的国家特别是基督教建国的国家，都是以十诫作为一个立法的根本不过问题是，十诫的颁布是在公元前1300年左右离开现在差不多要有3000多年的时间他赐给的也是当时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民距离现在3000多年时间很久了对象也不同我们又也不是犹太人，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十诫是不是还符合这个时代的需要真的是过时了吗？但是耶稣在新约圣经当中讲到，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那么要维护这个世界能够正常的运行，就必须要有上帝这位立法者所立的律法作为最高的依据圣经的诗篇有这样一节的经文，他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不过很可惜，我们现实在不断的提醒或者告诉我们，很多的国家离上帝是越来越远他们所修改的法律、所制定的法律也离上帝的律法越来越远加拿大我想也是一样， 虽然我们加拿大的国歌的歌词还没有改啊，可能太小大家看不到，歌词当中有一句叫 God keep our land glorious and free。 我想我们入籍的时候我们都唱过这首歌，神上帝保佑我们的土地自由和荣光。但是在这片土地当人上的人真的还都相信是上帝在保守这一片的土地吗？有没有妄称神的名在加拿大在美国在有一些的西方的国家都是在总统总理这个就职的典礼上他们都会手按着那本圣经在上帝的面前宣誓。他们有没有妄称神的名在美金全世界最大的货币美元的后面你去看还印着这样的字 In God we trust。 有没有妄称神的名，妄称神的名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名字是一个人的称呼在某种意义上是代表我们一个人我们在 教会主日崇拜之后第一个就是欢迎新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我们就希望你可以介绍你自己我们介绍的时候第一句话一定是我叫某某某我的名字是什么，我从哪里来，之后才会讲一些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第一个提及的就是名字名字是一个标识通过名字我们可以把这个人和他联系起来以后提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通常用他的名字来作为一个代表每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不管你喜不喜欢有些人可能不太喜欢自己的名字不过有一件事情大家不知道想过没有，每个人的名字都不是自己取的，没有一个人的名字是自己取的除了上帝以外我们的名字通常都是父母绝大部分都是父母取的，有些可能会是爷爷奶奶取的也有父母取给我们取名字通常表达出他们的一个愿望我自己有一个哥哥他的名字叫永强永远强壮强壮有了，然后我是老二然后给我们取一个名字叫永杰永远杰出父母的愿望很美好，但是现实也很残酷60年代取名字最多的就是那些魏红魏东都是表现出一种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那种无限的敬仰的这种情怀要保卫捍卫我们这个伟大的领袖一种愿望给孩子取名字是表达了父母的一个愿望但是人的名字很少有名副其实的，很多都是名不副实的我自己也是有的人叫大壮其实你去看身体很瘦弱有的人叫王有才的结果很穷 很穷也没才也不做王很穷人会名不副实所以人的名字只不过是一个称呼但是上帝的名字是不同的因为上帝的名字是名副其实的所以神的名是不可以妄称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神的一个内在的属性然后举个例子比如说上帝有一个名字叫沙龙Shalom 我们上周不是上周我们礼拜五礼拜五的这个联合团契的这个主题就是平安 Shalom 当这个基甸上帝要他去打仗拣选了这个马拿西支派当中最最弱小的最最微小最最贫穷的这个基甸去 打当时的那些米甸人，那他肯定很害怕。但是耶和华对基甸说，你放心，你不用惧怕，你必定不会死。所以当士师基甸亲身经历了上帝的平安，上帝给他的保守和平安之后，他就用沙龙，沙龙，上耶和华是平安，为用这个名字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上帝还有很多的名字，耶和华是公义，耶和华是尼西，是得胜，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我们知道当这个亚伯拉罕去到这个摩利亚山上献以撒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一只公山羊代替了他的儿子以撒。所以这个亚伯拉罕认识上帝，就是从他的这个预备这个名字来认识他。神的名字反映了神的属性，每一个神的名字都是名副其实的，所以上帝的名是不可以妄称的。什么是妄称神的名？在这里当中会给我们一个比较不太准确的理解，就是这个中文这个称这个字妄称就是不要乱叫，不要好像称呼，不要随便的叫出上帝的名字。的确在旧约当中这个当时的犹太人是不可以随便叫上帝的名字的，只有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到至圣所那个大祭司才会喊出上帝的名字。所以一般的情况下你是不可以叫上帝的名字，甚至你在抄写经文的时候你都不可以把整个的这个名上帝的名字抄下来。所以耶和华这个名字Jehovah 这个名字在圣经当中出现了将近7000次，但是这个名字是怎么样读的还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看法因为抄写的经文当中留下的只是这个四个字母四个这个辅音的字母这个YHWH 我们叫它四字神，称它为四字神名因为当中缺少了这个元音元音字母，所以没有办法去发出这个这个名字后来猜想就把它翻译成Jehovah 耶和华所以当时的犹太人是不敢去直接称呼上帝的名字就通常称他为我的主Adonai 我的主这个我想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是很相似的我们从来不敢随随便便叫我们的父母的名字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随随便便叫父母的名字因为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如果直接叫父亲的名字是不尊重的是不尊重的不尊重表现出没有教养没有修养所以通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够把上帝的名字当做一个口头禅随随便便的 Oh my God Jesus Christ而且很可恶的是当人看到一些特别奇怪的事物的时候就发出那句 Oh my God 或者你看到一个人在路上打架打得非常的厉害的时候你会说 Oh my God 你会听见有人在这么说或者说你看到一些很不文明的甚至下流的那些动作的时候有些人会说 Oh my God上帝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称呼他而是不能够去在这些不好的地方甚至不好的场合用这些口头禅来发泄我们的情绪神的名字不是用来发泄我们内心的那种情绪特别是不健康的 不好的那些情绪妄称这个字在英文圣经当中主要有两个翻译在英文的 NIV 圣经当中他说是 You shall not misuse 用这个英文 misuse the name of Lord 错误的啊，错误的使用，或者在中文现代译本圣经翻成滥用啊，不要滥用上帝的名字。上帝不是禁止我们使用他的名字，而是禁止我们滥用他的名字啊。在使徒行传的十九章有这样一个例子啊，使徒保罗到了以弗所啊，他的福音工作开展的非常的兴旺，然后使徒保罗行了很多的神迹。使徒保罗能力强到一个什么地步，他用过的毛巾啊放在这个病人的身上，那个病人就被医治了啊。使徒保罗靠着耶稣的能力行了那么多神迹，有一群人就一直密切的关注着使徒保罗啊，当中就有犹太祭司长的啊四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看到哎，保罗无论做什么拿奉着耶稣的名字可以做那么多神迹，行那么多奇事啊，他们就很感兴趣啊。他们认为既然保罗可以这么做，我也可以这么做啊。于是他就啊，当他们被人请去赶鬼的时候啊，他就用耶稣的名字去奉耶稣的名字去赶鬼啊。不过我们如果读过这一段经文啊，人说我奉保罗啊，我奉保罗所信的耶稣的名字命令鬼你出去啊，很奇怪，我奉保罗所信的耶稣，他自己不信跟他有什么关系啊？所以那个恶鬼听见了以后他怎么回答他的，他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不过你是谁呢？于是结果是怎么样？结果那两个恶鬼啊，那两个恶鬼就跳到了这个七个人的身上，抓住了其中的两个，制服了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神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罪。不能去misuse 上帝的名字。还有一个就是滥用神的名，就是起假誓啊，起假誓啊，就是你奉着上帝的名字起誓。上帝的名字是真实的，但是你所说的那句话却是假的，只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去骗取别人的信任。这个当中，你使用上帝的名字作为你的工具。我不知道这些领袖啊，这些他们手按着圣经宣誓的时候啊，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妄称神的名。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也会宣誓啊，这个是啊，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都至少是这个去读过啊。入党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在西方啊，我们如果上法庭的话啊，出庭作证啊，有的时候也会要求你按着圣经啊来起誓，就是表明你现在所说的话跟圣经上所讲的是同样的，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因此你所说的证词是真实的啊。起假誓就是盗用上帝的名字，让人相信你所说的那些假话。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的经文说，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有一个人开车超速了，被警察拦住，拦住以后警察就告诉他，根据你现在超速的速度要罚你$200啊，很多很多钱。所以那个人就开始就苦苦的这个哀求这个警察，哎呀，我没有很多钱啊，我有很多，我要照顾母亲，我要养孩子啊，你求你就是算了，放过我这一次吧啊。但是那个警察就没有啊，结果继续的把这个账单就给他开了出来。那个人就提出上诉啊，不知道为什么他明明就是超速，为什么还上诉？就去上诉。上诉的时候，这个警察也没有证据，他没有什么图片啊，没有什么证据。 那个法官最后就用这个美国人最厉害的那一招最后的那一招，就是叫他手按着圣经启示然后法官就问你，你现在手按着圣经，我问你那天你到底有没有超速？你猜那个人怎么回答？没有，我没有。还有那个抓他那个警察眼睛就瞪得非常大，他说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妄称神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虽然法官没有证据，但是上帝需要证据吗？无知者无畏，我只能说在这个人的眼睛里面，上帝的名字为他省了200块钱，妄称上帝的名。记不记得那个美金的后面还写着那句话 In God we trust。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就是以上帝的名义引出自己要说的话。一个男孩子希望一个女孩子嫁给他他就跟他说，圣灵感动我，上帝对我说要你嫁给我你怎么办年轻的姐妹未婚的千万要小心嫁人之前要好好的观察嫁了之后就不要再三心二意，但是嫁给他之前一定要好好的观察。如果这个弟兄讲道不好好听圣经从来不读，动不动就圣灵感动他讲上帝的话，千万要小心小心是什么？小心他假传圣旨假传圣旨是什么罪？就是要跟皇帝宣战。假传圣旨就是欺君瞒上的死罪，引用上帝想讲出自己要讲的话。妄称神的名，神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很可惜每个人的名字都不是自己取的，所以呢有些人就不太喜欢自己的名字。等长大以后自己独立了，就可以把这个名字改掉比如说这个王有才太土了，这个名字的王有才太实在是不好听，所以他就改掉，改成王慕容王慕容很有文化很高雅那种名字。名字可不可以改弟兄姐妹？可以改，对不对？不过呢就是很麻烦，有一套的可能一套的程序要去走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梦想把监理师母的名字改掉把他的名字改掉为什么想到改他的名字？不是说他的名字不好听，他的名字是前意很好听的名字。因为来到加拿大之后我就发现填一些表格的时候有一个 family name 那个时候是 family name， 然后呢我的 family name 是 Gu G-U， 他的 family name 是钱Q-I-N 那个老外老外，我叫他老外，其实我们是老外。那个老外就很奇怪，那个时候为什么你们一个 family 两个夫妻为什么是有两个 family name？ 所以呢后来我就知道，来到加拿大我就知道这里老外结婚以后太太的名字的前面要加上丈夫的姓就变成一个同样一个family name 所以 Jenny 师母的中文名字叫钱颖如果按照加拿大的这个习俗的话呢嫁给我之后应该可以改成什么顾钱颖，对不对很美，听上去很美那我就问 Jenny 我们入乡随俗好不好改了怎么样？她跟我讲，你想的真的很美但是弟兄姐妹我想改这个名字不是最重要的。不过有一件事情很可怕的，就是虽然你嫁给了他，虽然人家顾太太张太太王太太孙太太，但是你却不尊重你的丈夫，甚至有的时候你心里还想着别的人 名不副实，如同出埃及的这些以色列民，他们口里面喊着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却是妄称了神的名。人的名字不能够完全的代表我们一个人，不过是一个称呼，所以弟兄姐妹不需要去真的要去改名字而且人是会变的，我们也不能够一直的去改变我们的名字去符合我们这个人。但是上帝不同，如果上帝把你这个人的名字改掉的话，上帝一定有他的心意，他的旨意在你这个人的身上。雅各在旧约当中，雅各这个人的名字意思是抓的意思，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抓住他那个双胞胎的哥哥以扫出来的，所以雅各很喜欢东抓西抓的甚至有的时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择手段不过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神，在与神摔跤以后，神就将雅各这个名字改成了以色列胜过，上帝胜过，以至于之后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就是从雅各而出的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撒来改成了撒拉，雅各改成了以色列。被上帝所改变的名字的意义，意味着上帝要在他的身上成全上帝给他的那个旨意在这当中。弟兄姐妹，出埃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讲世界，讲到出埃及，上帝为什么要去拯救这些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确这些以色列人很苦在埃及受到这个法老的奴役他们没有自由他们叫苦连天，上帝就怜悯他们，恩待他们。不过出埃及更重要的意义是，上帝拣选了以色列作为他的选民，领他们要走出埃及为奴之地，进入到上帝给他们应许的地方。上帝要这些以色列民作为耶和华在这个地上的代表，让那些还没有认识耶和华，还在拜其他的神，巴利，拜这些亚斯米的那些其他神的外邦人，看到上帝的地上的代表，这些以色列民靠着耶和华的名得胜的时候，外邦人说，哇，这些以色列民所拜的耶和华真的是很厉害。因着上帝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作为，上帝要那些还在拜那些假神和偶像的外邦人来认识这一位创造天地的独一的耶和华，这才是出埃及更深远的意义所在这些被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是耶和华神在地上的代表，用来见证耶和华他们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的荣耀。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金像做了一个金像以后，要所有的人都去拜他，如果你不拜他就一定要扔到那个被烈火所烧的那个火窑当中去不过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面对王的威胁的时候，他们讲了几句话他们说，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们被扔到了烈火的窑中，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知道，没事。当尼布甲尼撒王看到他们所敬拜的神的保守，这个不可一世的君王，他说，以后谁要再说话得罪这三位朋友，得罪他们所敬拜的神，就必被碎尸万段，因为天下没有别的神能够施行这样的拯救。耶和华就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见证，就让这位称霸一时的君王认识了耶和华这位独一上帝的荣耀。 上帝赐下十诫这个约，让以色列民和神进入到这个约的这个盟约的这个关系当中。以色列民在地上要代表耶和华神，外邦人怎么认识神啊？就是来看这些以色列民的见证来认识他们所敬拜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有一个称呼，也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有一个称呼，新的称呼叫做基督徒。基督徒这个称呼只有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才有的。基督徒就是一群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基督徒就是一群敬拜耶稣基督的人。不认识耶稣的人怎么可以来认识耶稣呢？他们会来看我们这些的基督徒，我们的孩子行为如果不好，他们就会说，哎呀，这个父母还没有管教。同样，如果基督徒行为很糟糕，他们也会来羞辱我们所敬拜的耶稣的名。他们会说，基督徒怎么会这样，还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我们美好的见证可以来荣耀神的名，这些人他们还没有认识耶稣，但是因为我们美好的见证，这些人就会被我们所敬拜的耶稣，我们的行为就被他吸引过来。第三诫，不可妄称神的名，实际在告诉我们，我们如何来在地上代表我们的神。妄称神的名，不仅是在口头上，也是在行为上，在我们的生活的方式上，我们基督徒如何在地上代表我们所信仰的上帝。上帝借着以西结责备那些妄称神的名的以色列民他说，你们到了所去的那个列国，我的圣名被亵渎了。因为怎么样？因为人们谈论你们的时候说你们是耶和华的名。弟兄姐妹，信耶稣和不信耶稣是有区别的。妄称神的名最严重的就是自称是基督徒，却活不出基督的生命。上帝给了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他已经把我们从我们的肉体当中除掉了我们原本的那一颗实心，赐给了我们一颗肉心，赐给了我们一颗心心。上帝已经将他的灵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所以使徒保罗说，无论做什么或者说话或者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我们的父神。主的名是尊贵的，是圣洁的公义的，慈爱的，独一的，是荣耀的。不可妄称神的名，上帝不是禁止我们使用他的名，而是告诉我们不要滥用他的名。相反，我们要以荣耀上帝的方式来使用上帝的名。上帝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了我们，我们在地上如何代表我们所敬拜的上帝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奉耶稣的名赞美效法耶稣的生命，我们周围的人因着我们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美好的见证，可以让他们看到我们所敬拜的那位荣耀的君王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当中彼此相爱，他们也愿意加入到我们当中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语甚至我们的行动妄称了上帝的名，我们就求圣灵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称呼叫做基督徒，一个基督的跟随者启示录的经文给我们美好的应许，他说，凡是额头上有上帝的名字的，那个人的名字就一定会记在 生命册当中。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也永远不会改变。我们同心的祷告。主，我们但愿你的名得到荣耀，在全地都得到荣耀，也借着我们的见证得到荣耀。帮助我们不要妄称你的名，而是来荣耀你的名。感谢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一群耶稣的跟随者。荣耀你的名，你也必定给我们有永恒的奖赏，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的名超乎万民，你的名直到永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